感谢主，我们终于要把整个大使命讲完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使命可以讲这么久？但是如果你仔细听每一次的分享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哎呦，怎么我们以前距离大使命还是有那么一点距离啊？今天我们要最后的一次来谈大使命。谈大使命的目的，其实是要让我们不但真的明白大使命，也真的活出和实践大使命。感谢主，我每次看到 BRC 的一些活动我都很感恩啊，比如说刚我们同工报告的这个穆斯林的要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事工，或者是英文陪伴人一起读英文的事工，我觉得这都很棒。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些事工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焦急感，就说哎呀，我真希望赶快让他们能够信主啊，真希望能够赶快让他们认识神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心里面是不是曾经飘过这些问题啊？或者你在搭配教会其他的事工，或者 BRC 其他的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都有一种焦急感，说：“哎呀，我真希望他们立刻就信主。”哎呀，或者是你甚至会反过来问呢、啊？你会问说：“哎，那同工啊，这个我们这样做，跟他们吃了饭有用吗？陪他们读英文有用吗？”我还记得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救助协会呢，我们有同工呢派进去到四川啊，去那边关心那边的状态。那国内呢也有很多教会呢一起进到汶川的地震的灾区啊，要去想要去做一些这个灾后重建和帮助的工作。那么我们的同工就亲眼看见呢，有教会呢拿着便当或者拿着面包呢，要给那些受灾户吃之前呢，先问他们一个问题，就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然后如果那个受灾户犹豫了一下，甚至最后说不愿意呢，诶，我们的同工就发现，诶，竟然教会就不把面包或者便当给他，诶。后来我们的同工私下找了这些教会说，哎，在灾区其实你们不可以这样，要先帮助他们，先让他们能够得饱足啊。结果你知道吗，我们的同工被这些教会骂，说他们骂的道理也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哈。他们骂说，人的生命都要死了，都要过去了，还不赶快帮助他们得救吗？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吃喝不是最重要的，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哎呦，我们的同工听到这种 argument 也不敢说他们不是嘛。可是我们救助协会在灾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知道要先帮补那些缺衣少食的，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不能去立刻当面纠正人家，不是吗？后来很有趣啊，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呢，这些用不太正确的方式来传福音的教会呢，基本上都被这个中国政府呢给赶走了。诶，但是救助协会的事工呢，还有那些跟着救助协会做的教会却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灾民很敏感的，他们知道，哎呦，你给我吃，你只是要骗我，你给我吃只是要跟我换东西，甚至是换我的信仰。我现在是饿肚子，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谈这个呢？各位，我要讲的不是这些教会的问题，也不是任何人的问题，各位，这是我们很多神学观的不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常常我们太过着急的想要完成大使命，常常我们太急的想要看到别人得救信主，因为我们生怕他下一秒就过去了，我们生怕我们看着他的生命消失，然后我们还没有让他得救，我们就会有一种懊悔感，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哎呀，当初如果我就先跟他传福音就好了。各位，常常会这样子，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激励我们赶快的积极的去传福音。可是这样的概念，它也会有失去平衡的时候。而当它失去平衡的时候，其实就常常让我们看不见时间的尺度。时间的尺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我们先来看，再来一次来读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最后一句，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跟我们谈的是世界的末了，应该是说从当时他讲出这段大使命的话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要跟我们谈的。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在谈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生命，甚至我们谈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生命，都已经谈到我们好像变成很正常的这个贯口了，就是我们很自然就会蹦出来永恒。如果你唱过这个传统圣诗啊，你会发现呢，四节歌词或者五节歌词啊，最后几节都是谈永恒的。但是各位，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活在永恒的价值里呢？你怎么知道你真的相信永恒呢？你会说我相信，我当然相信，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呢？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真的知道你有没有相信永恒呢？各位，我今天给各位一个新的很简单的检验方式，可是也有可能会刺到很多人。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活在永恒的价值里呢？看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的目光投射的距离有多远，就能知道了。我再说一次，怎么样才能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活在永恒的价值里呢？看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你的目光投射的距离有多远，就能知道你活的那个价值有多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种电叫做快闪电。所谓快闪电呢，就是指那种开电的时间很短很短很短，然后节气一过就关掉的电。在美国啊，在美国呢，每次到了圣诞节啊，就会看到一些本来没有人使用的店面呢，突然就不隆就开启了专卖圣诞装饰品的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店。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大概卖到圣诞节呢，或者过完节呢，店就收掉了。如果你要开一间这种店，只开几个月，只卖个圣诞节，圣诞节一过完就把它关掉的店，如果你要开这样的一间店，请问你会花多少钱去装潢这家店面呢？大概不会太多吧，甚至可能根本不会装潢吧。依照我的经验，我过去看过的所有的快闪店都不装潢，大概就是放几个货架，连招牌都不做，拉个布条，上面写Christmas 什么什么 decoration 就这样就卖了，或者 Christmas tree 就开始卖了，所以连招牌都没有，拉个布条而已。然后摆几个货架，根本不会有人去装饰什么东西，甚至有些灯光都昏昏暗暗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开一个店你不好好开？为什么你要开一个店你不好好去装潢它，吸引客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快闪店啊，它只开三个月啊。但是如果你打算开一家店至少开10年以上，或者你打算开一家百年老店好了，虽然你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经营到100年，但是这是你的雄心壮志嘛。那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你一开始的规划和思考的方向就会跟快闪店很不一样，对吗？你不会连个招牌都不做，只是挂个布条吧？ 你不会只摆几个货架吧？你还会去装饰它吧？差别到底在哪里？都是开店呢、啊。差别在你目光投射的距离。快闪店一开始就知道我只开三个月。既然我目光投射三个月，那我就做短期投资嘛，我不要搞得这么夸张嘛，我不要花个10万美金、20万、30万美金去装潢布置嘛，因为三个月之后这家店就关掉了，卖完这个季节就关掉了。可是我要开10年以上、20年、30年，我希望这家店能够经营更久。你的规划、你的思考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尝试我们应该都有，对吗？各位，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直到世界末了的应许。我们也常常在谈我们要思考永生、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生命。那么各位，我们目光投射的距离是我立刻要得到我想要的成果，还是投射到永恒里面呢？你做每一件事情，你期待得到的回报是一年的、两年的、一个礼拜的，还是永生的呢？我跟各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大使命是耶稣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来看耶稣自己怎么样带出门徒来。耶稣一生的事工所让我们看见的，他是怎么样建造门徒呢？耶稣建造门徒的方式呢，其实是把时间的跨度也放进去考虑的。什么意思呢？我先用亚伯拉罕来举例。各位，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穷其一生只生了一个嫡长子，就这样子而已，嫡系的子孙只有一个以上。但是各位，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却是他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终亚伯拉罕一生，他都没有看见神给他的应许被成就。如果亚伯拉罕的信心建立在他的一生的时间里面，我觉得他可能会对神早晚失望，因为他的一生真的就只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好不容易生出来了，神还要他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真是多啊，甚至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问题来了，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呢？其实你需要问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想要问的时间跨度是多长呢？如果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问的是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那我认为这个亚伯拉罕自己都会摇头。但是如果你把时间的跨度算到今天，你就会看到神的应许真的成就了，而且还在持续成就中。但是要怎么样像亚伯拉罕一样，明明活在有限的时间跨度里，却不因为当时他没有看到神的应许被实践就沮丧呢？圣经说亚伯拉罕的那个关键叫做信心。各位，信心是跨越时间的，信心让我们看见这是所望之事的，还没有成就，但是所望之事，这是跨越我们的时间限度的。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所以他看见了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问耶稣有没有完成建造门徒这件事情呢？那我就要反问你，你问这个问题的时间跨度是想要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在问的是耶稣的这个有生之年，或者说甚至是耶稣还没有钉上十字架之前， 那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你，依照圣经的记载，耶稣的门徒建造工作呢，算不上什么成功啦，大概也算不上什么伟大。他就花了3年半，带了12个门徒，最后还有一个背叛了他，不是吗？各位，其实不是，不是只有一个背叛了他，是12个都背叛了他。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耶稣说，耶稣对着门徒说，今夜你们都要跌倒。接下来呢，这个圣经啊，就开始把镜头对到彼得身上。那当耶稣说今夜你们都要跌倒，指的是谁？指的是每一个门徒，不是单指犹大。然后接下来圣经就开始描述彼得拍胸脯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跌倒，所有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然后接下来圣经就记录了彼得一跌倒，而且跌了3次。那我猜啊，12个门徒无一幸免，每个人那一天晚上都跌倒了。所以如果你把耶稣带门徒的时间呢，算成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一直到他预备要钉上十字架之间的这段时间呢，你可以说昙花一现，就是耶稣带了门徒12个看起来不错，结果12个都最后都离开他，都跌倒了。所以如果你是这样计算耶稣带门徒的果效的话，我告诉你，耶稣就是个失败的门徒带领者。但是如果你把时间跨度算到今天，你就会发现，哇，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门徒建造者。到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3的人口公开承认我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有人说耶稣啊就是个倍增大师，我认为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不对的，太小看耶稣了。耶稣不是倍增大师，耶稣是暴增大师。所以各位，在我们来思考耶稣带门徒，在我们来思考完成大使命，我要接着跟着立刻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思考的，甚至你要去带门徒，你要完成大使命，你在思考的是你有生之年就能够看到50倍、100倍的收成吗？对，那的确不是不可能的哦。但那不应该成为你的目标。不然，耶稣带门徒的原则恐怕就不适合你了。因为耶稣带门徒的原则不是用立刻就可以看到量的增长为目标的，而是以生命的值的成长为目标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发现耶稣带门徒的方式不适合你，你觉得太慢了，那我必须很诚实的跟你说，你跟错人了，你跟错人做门徒了。你想做的可能不是耶稣的门徒，你想做的可能是网红或者明星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在大使命里面，耶稣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的末了，还是今天呢？或许你们接下来会有机会去跟这个刚刚报告里面说的这些穆斯林的人一起吃饭，一起野餐。你心里面焦急啊，我真巴不得他们赶快信主啊，真巴不得他们赶快觉知啊，哎呀，他们如果立刻就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啊，我们一定会很兴奋啊，这一定是令人激励的事情啊。可是各位，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目光的距离投射到哪里呢？投射到今天吗？一个小时后吗？各位，你是相信永恒的人呢，活出相信永恒的生命吧，好好陪他们吃一顿野餐吧，好好跟他们聊天吧，好好跟他们建立关系吧，不要急着一定要他们赶快接受你所相信的。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命是短暂的，可是你相信的是永恒呢、啊？很简单。最后我要提醒各位的事情是，感谢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对我们说，他要一直与我们同在，他要一直与我们同行，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事实是，他也一直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在思想与神同行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好像眼前一亮，我发现与神同行这个概念好像是圣灵一直住在我里面，所以神一直都在与我同行啊。那问题在于我有没有与他同行。各位，这个你们稍微玩过乐器的，或者学过一点点音乐的，你就知道在乐器在学音乐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这工具叫做节拍器。节拍器就是你打开以后设定一个速度，然后它就会很稳定的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节拍器。然后你就开始弹琴，像我是弹钢琴啊，有人是拉小提琴啊，有人是吹笛子啊等等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的速度有时候会比节拍器快一点，哎呦，我的速度有时候会比节拍器慢一点，那我要调整我的速度来搭配节拍器。如果你去看一个交响乐团，他们的节拍器就是那个指挥，所以他们虽然不会一直盯着指挥看，但是他们要随时用眼睛的余光去看指挥的动作，因为他们要配合指挥的节拍。各位，这个叫做与指挥同行，或者叫做与节拍器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是我要调整我的节奏，我要调整我的步伐，来跟已经住在我里面一直跟我在一起的神同步走在一起。那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情，住在你里面的神，或者那个创造我们、成全我们、拯救我们、现在也以马内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的这位神，他是永恒的神，他看的也是永恒，他的目光的跨度是永恒。那你愿意调整你的生命步伐，你愿意调整你的每一个决定来配合他的节奏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看啊，注意啊，我要一直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求主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真的有永恒的眼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完成大使命，让我们看见永恒这个价值在大使命里面有多重要。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正看到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那些把自己生命献给你的宣教士，他们看的不是立刻能够有成果，他们是看见那个永恒的。所以或许他们在那个宣教的工厂里面成就不大，影响不大，主，但是你却把那个永恒的种子就借着他们的生命种在那里。就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渴望完成你大使命的人，一起看到同样的价值，因为你是永恒的主。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要进入到与你同行同在的永恒里，那么就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就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步伐，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我们的目光的距离都投向永恒。就求你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那个时间跨度。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